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历代志上28跟29章。其实从历代志上22章开始一直到29章，讲的都是大卫王在晚年的时候为建造圣殿而预备。那之前有提到，大卫王原本想他自己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后来神不让他做这件事情，而告诉他要让他儿子来做这件事。所以呢，大卫呢就很忠心的预备材料，而且预备建立起这个圣殿敬拜的模式，来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之前我们有提到过，历代志上跟下写作的背景是在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回到耶路撒冷，重新的把当年被巴比伦人毁掉的圣殿再建造起来。所以呢，当时这个历代志上下的作者，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恢复对神的敬拜。所以呢，在这个历代志上下，特别是我们在读的这一部分，他非常强调对圣殿的敬拜的一个结构的描述。其实恢复对神的敬拜，在当时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当时以色列王国被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神的殿荒废了，人不再去敬拜神，而是转去拜偶像。所以后来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异邦去，70年之后，他们还能够回到原来的耶路撒冷，他们汲取了教训，所以他们知道敬拜独一的真神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神所提到说，如果背离神所要面对的咒诅，其实他们都尝到了这个苦头，所以他们对这些神话有一个更深切的认识。所以呢，在这边历代志上下的作者，他重新的要来提醒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当年大卫王是如何来建立这个对神敬拜的体系。所以从22章到27章一开始就开始讲到利未人的后裔，并且大卫王如何在这些利未人当中建立了祭司的体系，建立了这个敬拜团队诗班的体系，建立了看守圣殿的门还有圣殿其他的一般的行政事务管理钱财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官吏，所以让这些后来重新归回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来有迹可循。那到了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第28章。他就开始讲到了大卫建造圣殿这个计划，并且他把这个计划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大部分人的印象都会觉得说，当年以色列的这个所罗门王建的圣殿是极大的荣美辉煌的一个圣殿。其实这个圣殿的蓝图是大卫王从神领受来的。那在我们今天看的历代志上28章，他就有讲到说，其实圣殿的不管是它的结构游廊、房屋、楼房、内部、外部都是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除了这个大部的结构之外另外一些细节像是在圣殿里用的器皿不管是金器、银器、灯台，而且每样器皿多大、多小、多重，这些他都有从神领受来，而且他把这些都详详细细的告诉他儿子所罗门，将来要继承他王位的那一位。相信我们大家都记得，当年神在指示摩西要怎么样的设立会幕，而且呢，里面各样的器皿，详详细细的都是摩西每一样都是从神领受来的。同样的在这个游牧时代结束之后，他们成了一个国家。那在开始要建造一个固定的圣殿之前，里面的结构、样式、器皿、大大小小的东西，同样也都是神一样一样的来告诉大卫，然后接下来由所罗门王把它做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28章这里看见神怎么样指示大卫，然后大卫怎么样在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对圣殿一切的细节。并且我们回想到当年神同样的怎么样来指示摩西建造会幕，并且里面一切器皿所有的细节， 我们要知道神非常的在乎他的工作哦。那对神，神对他自己这个圣殿的建造是非常的细心的哦。那也许大家会想，那这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对你对我怎么样把我们建造，怎么样把我们的栽培，如何来雕琢我们的生命，也是非常的细心。在圣经以弗所书啊第二章第十节就有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那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哦，什么叫行善呢？其实就是行出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那所以生在新约时代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当年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来建造那个所罗门所建那个华美的圣殿，神同样的也是一样的细心来建造你跟建造我们的生命。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教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在操练内在生活的时候，也常常知道说，我们碰到不容易的环境，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曾经很多时候我听到人说，我现在已经够倒霉了，我为什么还要赞美主？我哪赞美得出来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别忘了你是天父上帝手中的工作。神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华美的圣殿，同样的，神也在建造我们，在雕琢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神只是大卫王每一个器皿的大小分量，每一根柱子的样子都是精雕细琢的。在这样一个雕琢的过程当中，可能要费很多时间。其实这个圣殿的柱子很多是包着金子的，这个包着金子的在外面看来是金的哦，其实他们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很大的金块用锤子敲敲敲敲敲敲敲，把它敲成像我们今天可能我们厨房看到的那个铝箔纸，敲到那么薄成薄的一片，然后再把它包到这个柱子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想想看，把一个大金块敲成那么薄的金箔需要花多少时间。在这样敲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是蛮累的，蛮辛苦的。所以神在雕琢我们的时候，他是非常有耐心，而且是需要时间的。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来接受这个环境哦，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雕琢之后，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华美的圣殿，我们的生命就要开始发出那个馨香之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历代志上所记载的这么多的细节，家谱一个一个名字，然后圣殿里面各样的器皿样式大小巨细靡遗的，大卫王告诉他的儿子。其实这些都在让我们知道，神对你对我，对我们生命的雕琢是多么的细心，因为神为了要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华美的样子。所以今天可能在不容易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放弃，不要灰心，不要气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些都是神的手在做的事。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9章但是在看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之前，我想先来读几节经文，也是在29章的第二节这边大卫王说到他怎么样来为圣殿来预备材料第二节开始，他说，我有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第三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接下来就讲到他献了什么第四节，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在第四节，大家有没有看见大卫 不但讲到说他要来为建造神的殿来奉献，而且他把他献了多少都讲出来了，而且他奉献的很多都记在圣经上，3000他连的金子，7000他连的银子。也许有人会问啊，3000他连的金子是多重啊？其实换算成今天的单位，3000他连的金子相当于102公吨的黄金哦。那1公吨是1000公斤哦，所以大卫献的非常的多。其实啊，奉献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说老实话。很多时候讲到奉献，可能就有人会问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机构缺钱呢，所以才鼓励大家奉献呢？那在这个地方，大卫王在鼓励大家奉献的时候，那想必是建造圣殿缺钱，是不是？而且更不可思议的，对有些人来说，大卫，你连把你奉献多少都讲出来，而且你奉献了那么多，你是不是在炫耀自己很有钱啊？或者大卫王，你是不是这么厚脸皮，还在炫耀自己，好像你很属灵的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跟神极为亲近的人，而且大卫是一个在敬拜赞美上非常摆上的一个人。所以他今天在这里把他奉献多少都说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他说出来之后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呢？那听了大卫王做出这样一个宣告之后，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接下来的第6节。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第9节也是一个结果，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一国之君做众人首领、做众人榜样的，告诉大家他奉献了多少之后，带出来让大家都开始乐意的奉献，而且呢，这个奉献不是勉强的哦。圣经上讲到说，这些人不是咬牙切齿的奉献，不是勉勉强强的奉献，而是乐意的献上。而且呢，因为大卫王然后带出了这些乐意奉献的族长、官长、首领，接下来呢，因为这些人一个诚心的乐意奉献，接下来让全国的百姓都欢喜。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王这样一个奉献，带出一个让大家全国上下都欢喜，而且都有一个乐意奉献的这样一个心态哦，这其实是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果子。所以很多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从这个人所说的话、做的事来论断他说啊，他这样不对，他这样不好。其实很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可以做同样的事，但他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心态。当我们看见大卫王，他因为爱神，心中渴望要来建造一个敬拜神的殿，出于这样一个对神的爱而做出这样一个奉献，并且借着说出这样一个奉献来鼓励大家，让大家也能够享受这个奉献的喜乐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而且蒙神悦纳的一个举动，所以在这个奉献之后，大卫王做了一个祷告。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QP 经文，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第11到17节，11节，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所以在这里大卫王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出大卫从这样一个祷告里面说出了对神的赞美，并且真正的道出了奉献的真意。其实我们所拿出来的本来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奉献只不过是把神给我们的拿一点出来再还给神，也就是这样而已。而且在这边我们也真的看见大卫王他一个为父的心，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当他奉献之后，而且他看见他的子民在这里都开始很高高兴兴的把主赐福给他们的物拿回来再来奉献给神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大卫王心里面他感到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能够给出去是蒙祝福的，蒙祝福的人他才会想到要给出去。那有人可能会说，那我现在很穷啊，经济拮据啊，我能给什么呢？但神在乎的不是我们支票或者钞票的大小，奉献的大小，其实神最看重的是我们愿不愿意乐意的给出来。当我们了解到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即使我们觉得很少，我们得到的就是神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祝福 blessing。 当我们是个蒙祝福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呢？所以我们把神所祝福我们的拿一些出来再来回去奉献给神，是不是也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过许多弟兄姐妹或是牧师在分享到他们在奉献之后所得到祝福的一些很喜乐的见证。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用了什么样的心态来听这些见证呢？如果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会觉得说，哦，你又在告诉我们你有多属灵，然后你又在告诉我们你有多么蒙祝福。那这样，如果说我用这样一个心态去听的话，我听了之后就会给我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啊，你看，我现在收入好像也不是很高，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的奉献，所以就表示我比较不属灵。哎呀，以后这些信息我不要再听了。如果抱着这样心态，就会把我们带到更深的压力，更深的黑暗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心态来听这些见证的时候，就像大卫王的他下面的这些首领官长，接下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听到大卫王这样子说的时候，心里就产生一个羡慕，对，我也要像大卫王一样，他做一个蒙祝福的人所做的样子，就是把神所祝福我的再拿一些出来回去奉献给神，这是一个蒙祝福人的表现，我也要做一个蒙祝福的人。当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态说，主啊，我也要像今天所说的做见证的这位弟兄姐妹这位牧师一样，做一个能够蒙祝福的人，那么我们听了之后就会像这些百姓一样满心的欢喜。所以在这里让我再次的把第十七节再念一次，再加上我也要念第十八节。好，第十七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第十八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一个乐意奉献的心是表示我们的心愿意归向神的一个结果哦。所以大卫王在祷告的时候他才会这样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常存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呢？就是因为能够奉献而喜乐，奉献出来之后反而会变得欢喜快乐， 这样是一个蒙祝福的人，而且这样呢，就表现出我们的心是归向主的。所以从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啊，我们可以看见在28章讲到神啊非常的细心规划啊建造他圣殿所有的细节。同样的呢，神也是非常细心在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就换一个心态来面对啊各样的试炼，让神的工真的能够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同样的呢，在这个奉献的事上，求主啊也给我们啊一个不同的一个眼光，让我们长存这样一个因为奉献而喜乐的心，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是归向神，而不是系在这个地上的财物。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真是一位赐福满满的神。主啊，我真是要为我们所遇见一切的环境啊，不管是啊困难的啊或是喜乐的，我们都要来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主啊，我们也要向你求啊，让我们啊真是能够成为一个蒙受祝福的人，能够来成为一个能够给出去的人，让我们每次奉献的时候，我们都心存喜乐的心啊。主啊，因为我们的心要单单的归于你，我们的心要永远向着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您。